那么，同样就在这次联合国会议期间呢，中国民运人士王炳章的家属也到了纽约，向出席会议的中国副总理张高丽来递交请愿书。他们主要要求的是中国当局立即释放王炳章，还有其他的异议人士，还有民主人士。那么，参加这次请愿活动的王炳章的家人呢，也在今天来到美国之音的现场。首先为您介绍的呢是王炳章的儿子王岱石，那么第二位呢是王炳章的妹妹王玉华女士。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现场，
谢谢。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玉华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到了纽约做这样的一个请愿的行动啊。我们从这个博讯新闻网的一些新闻图片跟视频看到，跟张高丽也有一段相当近距离的接触了，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请愿书顺利的递交了吗？
我早上6:30和我的弟弟王炳武，我们赶到了华尔道夫酒店，在那儿呢，我们先上到前台，我们确认张高丽副总理确实住在那个地方。我们跟他讲，我们要见他，递交陈情书。他说你不可以见他，但是他们答应，他们答应把我们的这个陈情书直接转交给张高丽先生。所以我们然后我们下到下边，看到了其他的访民，他们冲过去，在拦截了张高丽的这个车队，我们。看到这个场面，
这封请愿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呼吁当局释放王炳章，是吗？
是的，这个请愿书，因为我们王炳章已经被关押了12年，而且是单独关押，所以在长达12年时间里，王炳章过得是异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要利用一切的机会向中国政府、中国的领导人来陈情，让他们关注王炳章的案子。这本来就是个冤案，要求他们释放王炳章。我们家属的抗争一直会持续下去。
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非常难得，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广东韶关的监狱里见到了王炳章，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他的近况如何。
好的。大家看到我穿的这个 T 恤，这是王炳章20年前的照片。他从一个英俊潇洒、生机活泼的一个壮年，现在经过12年的关押，已经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大家可得看到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就是我的亲哥哥。所以，作为我们家属，已经是。我在我们家里面9个人可以看他的9个人当中，已经5个人不可以进入中国，所以等于王家全部都被绑架了，一直在绑在这个战车上，跟着一起受苦受难。王炳章本身受迫害，我们家属也全部被受害。
我知道在2月份的时候，你们曾经提出希望有律师可以每个月固定去看望他，但是这项要求好像也没有被当局所支持或赞同。
是的。特别是去年的2013年的9月开始，王家重新委托了广州的刘正清律师。刘正清律师3次去监狱，2次去广东监狱管理局申请去看望我的哥哥，但是都遭到当局的无理的阻挠，至今没有看到。最近一次申请是今年的6月底，他再一次申请仍然没有得到批准。所以王炳章的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
除了权益受到侵害，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有关他的案子。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岱石，我们知道2003年的时候，中国当局对你的父亲是以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还有组织恐怖组织这样的罪名判了他无期徒刑。可是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泰国政府、台湾政府相继推出了书面的证明来证明说王炳章并没有涉及这些活动，但是你的父亲仍然被关押在狱中。你认为到底是为什么？是什么样原因？顺便跟我们出示一下相关的一些文件内容，到底是怎么说的？
对了，我爸爸是被判了2个罪名在泰国从事恐怖活动，还有为台湾做间谍。但是2009年，我跟我妹妹去了泰国找了泰国皇家警察专门调查我爸爸这个案子的警察，然后他告诉我们调查。爸爸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恐怖的证据，然后我们跟泰国皇家警察拿到了证据就是这么说。那去年呢台湾的国家安全局也出来证明我爸爸从来没有做过台湾的间谍。为什么我爸爸被判了无期徒刑呢？ 那这肯定是跟他的民主运动活动有关系。
嗯哼，所以相关的证据现在也都交给了中国当局，他们手上也都有这些文件证明了，是吗？
有，然后我们要接下来呢，要组合律师团，我们要用这两篇证据推翻我爸爸的判决。
是，所以将来还要继续来走法律程序，来继续为爸爸来上诉。
这是一个道路，然后我们会坚持到底。
是，那么玉华，我想再回到你刚刚提到了，你说家里的九个能见到王秉章的人，有五个人都被限制，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但是我们也知道，2011年家里的老母亲过世了，我相信在他过世前，对王秉章是非常非常的思念。那么跟我们谈谈这12年来，王家人到底因为王秉章的入狱受到了什么样的打击和影响呢？
王秉章被抓被绑，从越南被绑架到中国，被无理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是冤案，大家都很清楚。首先受到最大冲击的是王秉章的家人，他的太太和他三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当时带的才不到17周岁，哥哥19周岁，妹妹才只有12岁，三个没有成年的孩子，没有爸爸。我的嫂嫂带着重病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成长，所以说可以说三个孩子是在非常艰辛的情况下长大的。没有成年的孩子，哥哥跟戴戴两个去打工，妹妹每个周末做麻粉来卖钱，来攒钱去看她的爸爸。这个家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孩子们一路成长是在极其艰辛的情况下。
嗯，
我的父母，我哥哥被抓的时候，我爸爸82周岁，妈妈是80周岁。对于这样两位老人受到这样的打击，你可想而知他们的心灵受到的伤害和冲击是多么的极大。我爸爸是从来不掉眼泪的人，但是我看到我的爸爸出去哭了好几次，在外面掉眼泪。我的妈妈更是身心憔悴，两个老人家经常是6点以后去买便宜的青菜来攒钱让我们去看他的儿子。2006年我的爸爸去世，没有见到秉章。2011年我的妈妈住院，3次抢救，跟我说要让秉章活着回来，到我们的坟上烧柱香，你们要努力让他活着回来，这是我唯一的愿望。2011年的11月18日，我妈妈走了，王家向胡锦涛主席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王秉章，让他回来送妈妈最后一程。在12月下旬，中国政府找到了我们在北京的一个亲属，承诺条件是我们家不能够高调的来这个宣传这个事情，第二个让我们家保持低调。中国政府承诺释放王秉章，我的哥哥回来。当时王家人抱在一起痛哭，终于觉得他可以回来见了我的老妈妈一面。但是我们等到12年的10月份，他们跟我们说不能够释放王秉章。
当时他们有没有提到不能释放他的原因在什么呢？
他说原因是中国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这里边应该是包括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陈光诚先生跑到了美国的大使馆。
是，
王家对此非常的气愤，所以王家发起了全球迎接王秉章的活动，
是与王秉章同球的。
与王秉章同球，在2013年的9月份，这个同球活动从纽约开始燃烧，到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到欧洲，甚至到北京和南京。王家就是要发出强烈的一个 呼吁和信息。如果不是我王敏章，王家是不会罢休。
好的，那么玉华，最后我们还有30秒左右时间，想请你跟我们谈谈，除了刚刚戴时提的通过法律程序继续为父亲来争取让他无罪获释之外，国际社会还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们觉得国际社会持续的关注王敏章，就是对王家、对王敏章最大的支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王敏章的妹妹王玉华女士，还有她的儿子王戴时先生，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你们，也请你们多多保重。
谢谢。
那么有关于王敏章的相关报道，还有我们今天的专访视频呢，观众朋友您都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内容，或者留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稍后回来。